说应该是怎么着，应该是呢正确的，应该是严正确的啊，咱们这来说这个佛教的意义上了，正确的应该是眼见为实，就是什么呢，你直接看到，看到本质，这才是真正那个，就是说我们佛教呢就是说眼睛是能够看到本质的，当然不是凡夫的眼睛，就是说你要通过修行，要通过修行转凡成圣，你见道，见道就是转凡成初地菩萨了，你成初地菩萨的时候，你的叫什么呢，初地菩萨是叫慧眼，慧眼一开，你直接见到真实，不是用我们肉眼，也不是用天眼，天眼肉眼一个层次，都是凡夫没有用的，天眼无非就是看得远一点啊，你能看到墙那边什么事儿，你能看到几十公里以外，你能看到几百公里以外啊，你能看到过去的事情，你能看到未来的事情，但是呢看到的都是虚妄相，都是还是这些色声香味触法，不是真实。什么是真实呢，你能看到众生心，这才是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了，世界的本身了。哎，佛教就告诉你说，实际上呢真正讲道理，我们现在分析了说眼见不为实，这是在我们凡夫范围内说的，佛教告诉你说眼见为实是什么呢，是圣者的眼见为实，就是说圣者的眼睛，圣者的慧眼，他能见到真实，能看到本质，不用你猜，不用你分析，你要是一猜一分析那就没准了，那不定错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现在学佛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把我们的慧眼打开，让我们直接看到事情的本质，那你就不会犯错误了，一看什么你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绝对不会再有这个烦恼，再有错误，再有什么不如意，你绝对可以随心所欲。当然随心所欲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可以违反因果，说所有众生都成佛吧，啪一下都成佛了，那个没有的事，那没因果就不等了啊，他没造成佛的因他就成了佛，那还行吗，就是说你把这个看到真实之后呢，你什么随心所欲呢，就是说你不会犯错误，你可以度众生，你可以这个人说服一次不行，你说服两劫，你说服他一百劫都可以，就是说你不会犯错误，你就不会有烦恼。哎，我们错误是因为自己有烦恼，并不是因为你那个就是说掌握的情报够多少啊什么，不是那个东西，因为你老这个我本来想这样，哎结果没达到你的，你说什么叫随心所欲啊，我一看这个情报认为这个人能得度，哎我到那一看他那因缘明摆的嘛，他种的什么善根，到那一说他就得度了，哎这就叫心想事成，这就叫这个随心所欲，实际上啊这叫随心所欲，就是说我想做什么就能做到，哎我想做什么就能做到，这不是我们凡夫不讲理的那个违反因果的那个胡思乱想的那个啊，我想要个金山什么不是那种，不是违反因果的，但是说句老实话，你达到圣者之后啊，你想要座金山就有一座金山，那很小一点事儿，哎你观音他要想把说把大海变成陆地，他立刻就能变成陆地，为什么呀，根本就没有大海，根本就没有陆地，他就把他的心变一下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一切为心造。哎，我们现在人都可以有点经验，如果你这个人心力比较强的话，你的心力可以影响这个事情的发展的，哎，你的心力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心不静啊，心态散乱，力量小，实际上你到见到真实之后，你一看三界唯心，全是心，办什么事儿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你在那改变自己的心，对不对啊，你改变了心，你果报就改变了，哎实际上就是一个心的力量，就是在改变心，哎所以呢就是说佛教呢实际上讲到底还是应该眼见为实，就是说这叫限量，眼见这叫限量，你那个猜叫比量，哎最后还是为了达到眼见为实，就是真正的真实，真正的眼，真正的那个见真实的眼，慧眼，哎慧眼，然后十地菩萨再修，就是修什么，修法眼，法眼是什么眼呢，我们现在实际上就在准备法眼，法眼就是知一切法的眼，哎什么佛法都懂，什么佛法都通，度众生的办法，哎在实地里头积累，达到圆满的时候，这就叫佛眼，佛眼是什么意思呢，佛眼就是能见一切，就是佛眼，就这么简单， 佛眼就是五眼俱全，能见一切，凡夫肉眼见的他也能见，天人天眼见的他也能见，初地菩萨慧眼见的他也能见，实地菩萨法眼见的他也能见，世间没有他不能见的。哎，这就是佛眼。现在咱们休息十分钟吧，休息十分钟，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口头来告诉我。咱们先好，咱们还可以讲一个小时啊，咱们再接着讲。刚才这个几个居士提问题提得非常好啊，咱们这个一个一个的来这个解答一下。一个呢就是刚才最后说到啊，说这个一切唯心造啊，这个实际上只有心，心改变了这个外境就改变了，其实没有外境，你心改变了，你自然别人对你的心的感应就改变了，哎，自然他就这个眼前升起的景象也就改变了。这个每个人呢只能自作自受，自己只能改变自己的心，你不可能去改变别人的心。但是呢，如果你的这个心的力量很大的话呢，你会让别人呢，你的心改变的很大的话呢，别人感知你的心，他感知的也会变化比较大。哎，这个你比如说圣者，像观音呐、啊、什么这个，那都是实地菩萨了，这个力量很大的。他这个改变自己心的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让同时让很多众生啊感觉到他的改变。比如说就是说那个你他救人的时候这着火了，哎，他可以这个降大雨哈、啊、或者是可以这个立刻让他变成清凉者，这都有可能的。那要看你那个众生跟他的因缘了，哎，要看你跟他的因缘。但是这个改变呢，就是说对其他众生的这个来说呢，他只是感知观音菩萨的这个心呐、啊，有这个因缘的时候能够感知到一点。即使就是在观音发生很大转变的时候呢，很可能绝大部分众生还是感应不到的，可能只有一小部分跟他有缘的众生能够感知到。哎，那个昨天跟你们说起来，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照片，就是美国有一次啊，一个镇子发生大火，镇子全烧光了，所有的楼都烧塌了，那黑黑乎乎的一大片哈，在不是正中间，偏这个边上一点儿，但是也是在所有楼包围它，一座这个棕红色的楼，丝毫无损，好像就是碎了一块玻璃啊，碎了两块玻璃。颜色那个楼的颜色都没变，就是它有那个飞机的航拍，有这个地上照的照片，就是那个样，那是一个佛教徒的这个家。哎，像这种事儿在那个佛教徒里头可能听说的就很多了。哎，就是说你的心这个就是说像佛也有一次他在法会上啊，他用那个足趾一按，让这个法会上的人呢都看到了极乐世界的这个庄严景象。这个呢就是释迦他用他的这个心的力量来这个暂时的呢能够让你啊那个就是影响你，让你暂时改变一下这个世界的环境的显现。但是呢他并不是改变你的心，更改变不了你的业力。哎，这是个暂时的，就是神通啊像这些啊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他不可能就是说咱们说的那个随心所欲，就是说你在这个因果规律之内，我一看这个人得度因缘成熟，我去一度，哎，就能度成。为什么呀？你看到的是真实啊，你看到的他就到时候了，所以你一去就办成了。一看这个人没到时候，你就不会说没到时候我非去度他，你就不会生这个烦恼，也不会造这个计划，对吧？因为你一看都能看到这个因缘，这叫随心所欲。就是说你那个心自然它任运就是一个按照客观规律，按照这个来进行的。哎，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神通是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力量的，他就是说只能改变他，对众生的影响呢也只是一个暂时的，跟他有因缘的一个暂时的力量。他不可能就是像我说的那个，说他一发大悲心，说所有众生都成佛，一下大家都成佛省事了，也不用修了啊，那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就接着另外一个老居士的问题提得很好。哎，你看这就是你就说了之后，我肯定要想，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无数人都提过，就是说了的，肯定大家没提心里头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说你说这一切呢都是空的，都是虚妄相，都是不存在的哈，都是假的，为什么他们那么有规律？哎，你这个东西是该是多少就是多少，该这个车该往哪走往哪走哈，你开是两个小时到，你开一个小时就到不了。哎，为什么说都是虚妄的东西为什么有规律？因为我们众生无始以来在妄想的时候，我们众生啊，说这都是妄想的记忆生起来的，都是妄想哈。但是我们众生在妄想的时候，我们这些妄想啊是有规律的，我们这个妄想是有规律的。说那妄想有什么规律啊？因为你在妄想的时候啊，你并不认为你是在妄想，你认为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你认为它是有客观规律的，你就按照这样来想，你就认为这个比如说物质不灭啊，什么重力啊什么的，你就这么学的啊，小学中学就跟老师这么学的，大家学的都一样，就是说你的妄想一直是有规律的，大家又统一。哎，不统一了，你考试你答错了，答错了老师啪一个叉，还你再抄一遍去，好好背去啊，非让你背的跟大家统一不行。所以我们无始以来啊，本质是妄想，但是我们自己认为不是妄想，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遵守着客观规律的。所以说你的妄想啊是有规律的，你我们认为有规律，那就是它本身有规律。所以呢，熏习那个记忆，你再一生起来的时候不用那个说，你比如说你刚生出来小孩子懂什么呀，但是他就知道说有客观物质世界，他虽然不会用这个话说，但是他知道我外边有个世界，他一摸他觉得这是外边的世界，他肯定心里都明白，他不会说一摸床说这是我，他这个搞不混。哎，他拿住一个东西往自己这儿拉，为什么呀？他知道这是不是他，这是外边的东西，这是客观世界的东西。如果他知道是自己的东西，那是自己，他还往自己那儿拉吗？他就不会了，他绝对不会说拉住左手拉住右手使劲往自己那儿抢，他绝对不会，他明白哪是他哪是所谓客观外。他那个为什么呀？因为根深蒂固，就是我们整不管所有的动物，再傻的动物他也知道说这是我那是外边，哎，他也知道跟这个别的动物去抢去。像这些本来是妄想，根本就没有客观物质世界，本来是妄想，但是呢我们一直这样认为有，这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就这样熏习，就这样记忆。所以我们今天的妄想生起来的时候呢，虽然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们一生起来呢还大家都一直挺有秩序。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妄想的时候就是有秩序，哎，妄想的时候就是这么颠倒的。所有的从你妈开始教你，一直到老师，一直到单位啊，你搞错了啊，跟大家不一致了，立刻要这个纠正你，哎，非得跟大家都弄得一致，哎，都记得一致。所以呢大家最后呢想的一样，是这个妄想一样，规律想的都一样。如果规律想的不一样，果报就不一样了。哎，你比如说有的人能飞行起来，能这个肉身能飞起来，他为什么能飞起来呢？他就是反着你这个规律想，他就是想的不一样。你瑜伽师地论上有这个说，你怎么修习这个飞行，他说你就这要改变想法，你就认为人呢身体是没有重量的，人是可以飞行的，然后你就想象自己，哎，从床上飞到那个桌子上，从桌子上再飞到床上，哎，你就说就改变你原来认为人是沉的，人在空气里头是飞不起来的，就改变这些想法。因为想法无所谓这个正确错误，你哪个想法熏习的多，你就成哪个想法，就这么简单，哎，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你老这么练习老这么练习，哎，有一天你就飞起来了。当然他还有更那个就是后边的更深的这个练习方法，就是说实际上世界有规律吗？实际上是没有规律的。说没有规律为什么叫？就是你心里想的什么规律它就显现什么规律，就是这样。你原来老那么想老重复那样的规律啊，物理规律化学规律，哎，结果大家造的都一样的业，所以呢它就显现那个规律。比如说你那个说这个东西有毒，哎，这是人道，
大家这个造的工业人道业都对人来说有毒。哎，对，有的你们鸡吃蝎子哈，它就没毒，好像好多鸟能吃那个有毒的东西它就没毒。为什么呀？因为它那个业报不一样，它那个妄想不一样，就是它在做动物的时候它那个妄想不一样。你人很害怕的东西它可能能制服，就跟那个金翅鸟专吃龙，你人见了龙你能弄住龙啊？哎，金翅鸟就专吃龙，最喜欢吃龙。哎，这就是它转金翅鸟的时候它那个作意就是那样，它业报就是那样，所以它那样作意它就能吃龙。所以世界上啊没有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固定的规律，就是说你怎么妄想它就怎么显现。但是这个妄想呢，不能说我就这么临时这么一妄想一下，那个种子太少，你得这个，哎，你得多寻，哎，你就能弄成。你比如说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最大的例子，就是本来不存在客观物质世界，可是我们怎么给弄出来这么大一个客观物质世界还感觉是真实的呢？就是我们妄想的这个次数太多了，无谁来妄想。好，下边接着讲咱们的课，下边讲这个第三个大问题，就是心经的核心五蕴皆空，这是成佛之志啊。就是说你成佛成不了佛，见道见不了道，就看你能不能认识到五蕴皆空。这个第三个大问题呢，第一个是眼不见为实，咱们下边讲第二个了。开始第一个这是算做了一个铺垫，第二个开始真空了。第二个空什么呢？空色蕴。第二个先空色蕴，五蕴嘛，色受想行识，第一个是色，咱们先空色蕴。这个色蕴呢最难空，因为什么呢？后边那个受想行识都是心法，你要说这个心法想的东西这个是假的哈，是不存在的，人们好信。哎，现在人们都是唯物主义嘛，觉得世间就有东西啊，精神他认为那个精神虚无缥缈不存在，哎，精神都是假的，都是这个虚妄的。所以这个第二个空色蕴，这是这个最难空的，这也是关键。空色蕴呢，咱们分这么几个层次，就是说什么是色蕴你先得搞清楚啊。说要空它，说什么是色蕴呢？色蕴有这么几个定义，咱们这个一个一个来空。第一种定义啊，说这个色蕴就是物质，色蕴就是物质，这是一种定义。这个定义呢一般来在是在小乘里头这样讲，因为小乘里头啊他认为这个万法是实有的，这个万法里头呢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个灵魂，你不要为这个自那个不存在的灵魂不存在的我去贪嗔痴去，他讲这个道理。所以他说五蕴的色蕴是物质，大乘不这样说的，咱们先说小乘这个。色蕴是物质，物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咱们教科书定义的那一套啊，就是那个我没去查去，咱们就用佛教的这个定义吧，叫有碍，妨碍的碍，一个石头的石，一个日底下一个那个横一个寸。这个有碍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什么叫物质呢？俩字你看倒挺简单，它就是说它能挡妨碍东西，那就叫物质。比如说我要从这个墙这走出去，它这个走不出去，它妨碍我走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墙是物质。哎，有碍。说空气我走也有阻力啊，它也有碍，它妨碍我走啊，所以呢空气也有阻力，它空气也是物质，它叫有碍。还有定义叫有坏，就是说这能坏的东西，哎，会变坏的东西，那就是物质。咱们这儿呢不细讲，咱们这儿呢因为咱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要空这个东西。咱们这个第二个空物质，第二个下边的一，你们自己去定这个号啊，挂圆圈啊，挂括弧啊，自己定。空色蕴里头，咱们先空这个物质，就是小乘的这个定义。说这个物质怎么空呢？说起来是最难空了啊！这谁都相信物质有那个，有人说呀，人生下来就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就是说，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小孩生下来他就知道外边有东西。哎，那个你不用说，他自己就知道，但是这是错误的。你别看这个邪见重，它也是错误的。说那物质怎么空呢？其实空起来呢也很简单， 你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有物质就完了，你怎么知道客观世界是物质世界啊，你怎么知道存在物质啊，那第一还又循环回来了。我们的一般的回答都是第一个就是说我看见了，可是这个我们已经破了，说你没看见物质，对不对？你没看见这个世界任何东西，说没看见，说那你为什么说是有呢？实际上我们分析了，说你并没有直接看见东西，但是呢是你根据你的经验呢，你推想出来的，你猜想出来的，说有物质。但是这个东西不能作为这个就是根据，说我分析我觉得这个是有物质，那不行，你得那个有证据。哎，你得有证据，你不能说你猜想的那这科学上叫假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物质啊，你可以觉得，但是你不能成立，你拿出来写个论文人家不承认的，你得做试验，你得有这个证据。哎，没看见，然后后边我们还会这个还会讲这个没听见没什么文件，这个咱们现在先不讲。说既然没看见，你怎么知道这个存在物质呢？然后这个就是科学家呀，他想这个办法，就是说他有一个证明方法，就是什么呢？我来找这个物质的直接看见物质，找那个证据，就是找什么呢？他找那个物质啊，他说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我找那个原子，我找着原子了，给你把原子拿过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东西组成的，这不是就证明物质客观存在了吗？然后找这原子，没想到这个理思想是对的，就是说这个理论是对的，你找到原子说所有的物质都是这个东西，行了，根据你看吧，这就是物质，哎，行了，大家都看到了，这就行了。关键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我们找到今天一直没找到，从什么时候就有这个理论啊？古代哲学家就有这个理论，古希腊哲学就是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中国也是什么四大什么五行啊，什么反正就是都有世界元素都推想出来了。但是这个原子找到没有啊？科学发达了啊，能够分子能够看到了，用这个显微镜看啊，原子啊，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原子不是组成世界的那个基本单位，原子还能分，哎，还能分这个原子核电子，然后后来发现这电子还能分啊，这个什么质子中子啊，什么后来这名就越来越这个夸克啊，什么反不管起什么名，反正他就是在找一个什么呢？找一个物质的最小单位，找一个物质最小单位。实际上到后来说那个分子结构是怎么看到的？能看到吗？能，分子结构，反正那个时候我们上学是能显微镜能看细胞啊，但是细胞其实粗多了。反正就是到现在找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最小的，比如说夸克吧哈。现在又出新理论说这个世界是由六种夸克组成的，这个具体就不说了啊。就是说这种理论已经出现过无数次了，就是说已经有大概一二百次科学家宣布过，说我找到了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哎，这个已经宣布过就很多次了，但是都被后来的科学家推翻了，说你找的不是最小单位，还能分。现在还在继续这个，现在又有这个科学家宣布了，现在不是一个科学家，是好几个小组，都是说这个现在物质，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个结果我们掌握住了，六种夸克组成的这个世界啊。但是他是找到这个夸克了吗？没有。现在他这个夸克已经小到什么程度了呢？他已经是这个就是说根本就看不见，也跟那个刚才说的根本就看不到它的本身，是吧？你怎么看见它呢？你必须要让它反光，对不对？你要看见一个东西必须要让它反光，就是你要让它反光，你必须用一个光子去撞击它，是不是啊？是这个一撞击好像观察又造成困难，反正就是现在那个玻璃二相性啊，什么就是还有那个测不准原理啊，都出来了，这个咱们都不管它，咱们就抓住它一个核心，就是说实际上没有任何人看到那个夸克。他是说他怎么知道说我又分离出新的夸克，他是推想出来的。他根据什么推想？还是根据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人的这几个虚妄的认识。你比如说 他用那个加速器来对撞，用这个什么中子质子对撞哈，一对撞他有照相，他发现这个质子啊是破裂了，那就证明还能分呢，他就觉得发现了更小的单位。哎，为什么呢？他有照片，照片上照的是什么？照的是那个光的那个痕迹，那个就是那个破碎破裂，说究竟那个破裂的是什么东西，人们永远不知道，他只能看到那个东西的反光嘛，他照片照的是那个东西的反光，哎，他没有看到那个东西本身。然后呢，有录音机，他可以录下来那个撞的声音，破碎的声音。哎，你看，有照片，有色，有声音，色声相为触啊，这就主要这么两个根据吧。新的例子出现了，实际上他根本没看到那个东西，他还是推测出来的，跟我们现在看太阳看月亮是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根本没看到月亮，我们是推测出来的，根据自己的升起的虚妄相推测出来的。说但是呢，人们呢非常的愚痴，找了这么多年，宣布了这么多次都错了，但是他还这个锲而不舍的找，为什么呢？他有一个非常愚蠢的这个，就是没有任何根据，但是他就坚信是真理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物质一定存在，这个物质一定是有一个最小单位，就这么愚痴。科学的最基本的精神是什么呀？你要证据，要试验，不要假想，假想不是科学，对不对啊？但是呢，正好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是由这个最小单位组成的，恰好这两个呀，最重要的这个我们科学的大厦的基石吧，都是假说，都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找不到那个东西。你说这叫科学不叫科学？科学的最核心的、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基石是假说，不科学的。为什么说最重要基石呢？因为科学它的前提就是说必须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如果要是不存在一个客观世界，真理根本就没有客观真理，对不对？如果像佛教说的三界唯心，那就是大家你想什么来什么，就是你想什么造成什么嘛。哎，它没有客观真理。哎，科学之所以宣布自己是客观真理，自己是真理，就是因为他说什么呀，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咱按照客观规律运行，我就是要找到这个客观真理，所以我是这个真理，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实际上呢，他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没有任何根据。咱们上次也分析过，你根据他这句话的定义就是一个矛盾。他说物质，什么叫物质啊？物质是一种呢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这么一个世界，哎，或者叫在独立于我们人的意识之外而客观存在的一个物质世界，它是这样定义的。这个定义就是一个典型的唯心主义。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一下，我们人认识任何事物都是靠意识来认识的，就是说你认识任何事物都是意识认识的，你认识到的东西都是意识的认识对象，你这种情况下，你意识怎么能知道在意识独立于意识之外存在什么东西？你怎么知道？不可能知道吗？你的认识工具就是意识，你认识的所有的知识全在意识，全是意识的认识对象，你说独立于意识之外存在什么东西，你凭什么判断？你应该凭一个意识之外的东西来判断，是不是啊？意识之外的东西有没有啊？佛菩萨的智慧是我们意识之外的，哎，那是真理，那是看到了。但是凡夫呢，你像这个病菌不依赖于意识，请问你人如果不依赖于意识，你能知道什么？你的认识工具就是意识，离了意识你能知道什么？我们人呢，天天都有离意识的时候。什么时候离意识啊？就是你睡着了连梦也不做的时候，没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用那个脑电图啊来做哈，你可能那个意识啊是没有活动的，哎，它不是能记录那个脑电波吗？嗯，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是近似的吧，实际上也意识那个潜意识没停止啊，近似的说你现在啊潜意识没有意识， 这个时候是不依赖意识的。请问你这个时候你知道什么？所以你所有的知识都是意识认识的，你根本意识认识的东西，意识在意识的认识范围内，你根本不可能知道独立于意识之外存在什么东西。你要是说我就知道意识之外存在什么东西，你肯定是一个唯心主义，肯定是一个唯心到了你自己自相矛盾的程度，自己直接是语病的程度。你说这个唯心主义唯心到什么程度？这是这个对这个物质的判断，就是说纯粹是一个那个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那个猜想。理论上咱们也可以证明一下，就是怎么呢，就是它这个定义啊，因为它这个东西不存在，它纯粹就是胡说八道乱定义出来的。你比如说咱们再说它那个叫基本粒子的定义，咱们不管它叫什么名字，不管夸克什么乱七八糟，不管那个，咱们就取它的精神，就是说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就这个或者叫基本粒子吧，咱们为了说的短一点啊，就叫粒子吧，就这个定义。它的定义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这个东西呢从理论上说根本不可能存在，这在佛教里头啊小秤就能破，这是很简单一个道理，但是我们世间现在拿的当真理。怎么破呢？佛教里头这叫极微，我们还用现代的词叫这个粒子吧，说这个或者咱们直接说啊，就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就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不可能存在。为什么呢？他就问你，你这个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它有没有体积，就这么一个问题就把它问住了，就是你这个粒子啊有没有体积。一开始他回答呀，他肯定回答说有体积，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东西要是没有体积，你组不成那个大东西啊，是吧？如果有体积的话那就行了，你这个一个有体积的东西它肯定能分出上下左右来吧，它肯定能分出上下左右前后来吧，就是它至少上下左右前后都有，它还有一个中心吧，就是说至少它可就粗的分它可以分出七部分来吧，你可以分出七部分来证明你这个不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对不对啊？你可以分出七部分来，你上跟下你可以分开吗？你对不对？证明你定义的这个东西，你如果说它有体积，你这个东西就不是最小单位，不符合你的定义。说我再把它分七份，分七份再问你那一份有没有体积，有了又犯了一个错误，有了还可以分，还不是最小单位，那就分。最后逼得他没办法，他只能说出一个自己都认为是比较这个无理的话来，就是什么呢？啊，我那个例子啊没有体积。哎，只能这样回答了，因为他回答那个说不通啊，你不是最小啊，最后没有体积，好，这最小了，这你再分不了了。好，但是这又产生另一个问题了，你一个没有体积的粒子，请问你怎么组成这个物质？没有体积，就是说它你放一个粒子在这儿，跟放两个粒子在这儿都没有体积，你放一百万个放无数个粒子在这儿还没有体积，你怎么组成物质啊？你是根本就组不成物质。所以这个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就这个定义啊根本就成立不起来，就是这个东西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就这么简单的理论证明。佛教就这就是见到真理的圣者呀，就真理对他来说就很简单。但是我们你像这个真理啊曾经在世界上风行过啊，这个真理你像佛教这个书是全世界到处都有的，哎，人们都可以看到的，但是人们呢就不信这个真理，就非去找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例子，费多大劲花多少钱，多少人类里头所谓最聪明的脑袋瓜都集中到那儿去干这一件根本就是理论根据就是错误的事儿。哎，所以人类的愚痴啊就这么愚痴，你说科学家聪明还是不聪明，就这么愚痴，就整天就其实就是我们最聪明的这个人类最聪明的科学家就在做这些事儿。所以这个不学真理啊，没有这个善知识，没有像这个佛菩萨这样的真正见到真实的人给指点呢、啊， 我们就永远是在这种错误颠倒当中啊，做这些无用功，哎，做这些无用功，啊，像这个这个，所以呢，就是说破物质啊，你别看说人们执着的这个厉害啊，你一问谁，谁都知道物质不灭啊，物质这个这个物质能量守恒是这个这个什么，那没问题的啊，说的都是这个坚定的不得了，虽然是很无数的人这么坚定，但是实际上这个理论呢，就是很容易破，不值一驳。最简单的就是我们那一句话，就是说你凭什么知道有物质，就这么简单，你是看到了你还是摸到了你还是怎么的，就光这个就是说看到它就解决不了，它就你看那按照那个词典的定义，我们看不到这个任何东西的本质嘛，就是看不到任何东西本身，只能看到它引起的这个现象。所以呢破物质呢其实倒好破，这个回头你们有这个新的证据啊，有这个这个就是证明有物质的新的证据，你就拿来，咱们课还要讲好几次，哎，咱们就这个一个一个解决，这是第一个。下边就来接着说说这个看到的颜色啊，是这个说是主观感觉啊，是我意识的翻译。说这个你刚才说了那个那个声音，声音是客观存在吧，那至少我还听见这世界的声音了呢。咱们就来讲第二个，说心经说无色声香味触，咱们来无一无这个声，说世界有没有声音，世界没有声音，跟那个颜色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哎，然后说声音什么时候才有，声音是你那个那个就是意识这个意识的语言，意识就是你意识活动的时候还有才有，你意识不活动的时候没有声音。咱们先来说这个世界没有声音，说你怎么知道有声音呢，你说我听见了，这个咱们还用那个那个这个原理来说一下，现在我来说一下这个这个就是我讲这个原理用的这个这些词儿这些道理啊。说这个有人说呀、啊、说你说的这个眼睛啊没有看到光变成这个什么神经信号什么这些，他说这些东西也没有啊，你怎么用这些没有的东西来说呢，是这样的，这个一切法根本就咱们凡夫看到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哎，如果你不让我拿这个我们凡夫没有的法来讲道理的话呀，就没法说话了，对不对，如果你说你非得拿真实来说，那你除非你自己见到真实，但是你见到真实的时候呢，你见到的那个真实又没法跟那个凡夫说，所以说在这个凡夫对凡夫说法，包括圣者对凡夫说法，像释迦佛给我们说法，他还得拿我们能看见的这些不存在的东西来这个打比方说，是这个意思，哎，所以呢你不要是说这个说你说的那个眼睛啊什么那个就不存在，你不能拿那个说，你说你我不拿那个说拿哪个说呢，咱们打比方说，说佛讲的所有佛经讲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呀，是无我，对不对，哎，没有人我没有法我，可是每个佛经的一开头是什么呢，是如是我闻，说你讲没有我你上来就弄一个我，说我听见了，那怎么对头呢，就是说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就是说佛要给你讲无我的道理，他还就得用你这个执着有的这些人我法我呀，就用这些材料来说，哎，最后说呀，你别看这些材料是这个虚幻的，是这个假的假案例的，你这样说说说呢，按目的达到并不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听着这个佛说的有道理，然后呢你按照佛说的方法呢去做，当然还是用这些虚妄的东西来做，哎，最后做做有一天呢虚妄就没有了，你就见到真实了，它能达到这么个目的，所以说呢我们说法的时候啊还就得用这些不存在的东西来打比方，现在呢我们空这个声音也是这样来打比方，怎么来证明没有声音呢，我反正能说服你就行了，你别管我用什么材料是吧，说怎么知道没有声音呢，咱们用什么来做比方呢，第一个咱们就用那个做梦来那个打比方，说世界上有没有声音，说有，为什么呀，我听见了，咱们还打刚才那个比方，说比方说这个屋子人呢正在这聊天，
你呢困得不得了了，你躺在那睡着了，你睡着了呢，哎，睡得还挺死，还没做梦，这个时候你是色声香味触法都没有的，对不对啊？你没有声音的，这个时候咱们就来问你一下，你说这个声音是不是有？声音是在那儿有的。如果这些人在这聊天是有声音的，你的耳朵出毛病了吗？没出毛病。这个空气震动还会震动，这个空气一震动，你的那个耳骨是不是啊？它那个耳骨还会震动，哎，它的那个是这个听觉神经的，它也肯定能传信号，但是你听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意识，就是你的翻译官休息了，不干了，哎，不干活了，他要不说话你就没声音，就这么简单，他要不说话没声音。甚至那个时候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那个困了呀，那打扑克喊的是震天响，这高兴了脚跺地打呢，那边就在床那是睡得呼呼的，他就没声音。你说是有没有声音？声音是什么时候有的？声音是你的意识啊，就是说那个声音，就是说是什么时候有的？是你的意识接收到你的听觉神经信号的时候，意识的语言翻译的，那时候才有声音。在这个之前没有声音，说没有声音有什么呀？只有空气的震动，只有震动，只有震动。也就是说，我就咱们拿现在，就是说我在这说话，实际上我并没有发出声音去。你比如说，这儿有一位这个。有一位居士吧，比如说在这睡着了，这时候他就没有声音，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没发出声音，我如果发出声音，应该他不管他睡着睡不着，我这声音都能够那个达到他那儿，哎，因为啊，实际上我是什么呢？我在这干什么呢？我是震动我的声带，是吧？用我的声带、舌头什么，把这个空气给弄震动了。我震动了空气呢，哎，空气就是有这么个空气能够震动你耳朵这儿的空气，你耳朵这个空气震动你的耳骨，你的耳骨呢，这个是听觉神经，把这个耳骨震动的这种频率跟这个什么幅度吧，把这个信号变成一种我们人现在不知道的信号传给大脑。刺激大脑，这时候他就看大脑醒着了还是没醒啊？要是他不干，醒那个睡着了，大脑是就是意识睡着了休息了，他叫了叫叫不醒，叫不醒那就没声音。哎，叫醒了，意识说醒了，开始活动，哎，有声音了，这个时候才有的声音。你的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才有声音，你的意识开始用他的话给你翻译的时候才有声音。所以说呢，你要是睡得很死啊，在这敲大鼓对你来说也是没有声音，因为那个鼓啊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它就是鼓面跟鼓槌呢造成了空气的震动。好像信不信呢？好像你比如说在那个我那个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录音机录上声音没有，录音机录的是什么呢？录的是，咱们就用那个最笨的那种录音机啊，它是录的是这个麦克风，其实也就是个纸盆，是吧？我是因为我没学过物理，那个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上了一年初中，光学了数学，没学物理化学，所以这个地方你们可以来这个就是帮助我，哎，纠正说的不对的，就是说录音机录的是什么东西呢？它实际上是所有空气震动引起那个纸盆震动，对吧？纸盆震动变成电信号，这个是真正是电信号了。电信号记录到磁带上，改变那个磁什么的排列啊，磁粉的排列，就是记录这个震动的幅度跟那个频率，是不是这样啊？哎，它就是记录了一个空气震动的幅度跟频率，实际上它并没有记录上声音。说再放袋子的时候不是有声音吗？再放袋子还没有声音。再放袋子，它是什么呢？倒过来把这个再弄一遍，就是说什么呢？它把那个磁粉那排列的那种记录的震动的那个幅度跟频率呢，还原成电信号，
电信号再去震动那个喇叭的纸盆，喇叭的纸盆再把空气呢震动起来，就是恢复那个人说话的时候那个震动的那个频率跟幅度，这个震动传到你的耳朵，把你的那个耳骨震动起来，你的耳骨再变成听觉神经信号，再刺激那个大脑皮层，大脑皮层这个时候就看他睡着没睡着了，在他没睡着的情况下，他就来分析这个听觉神经信号，一分析，哦，他是在说什么什么，他给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声音，这个时候翻译声音，录音机没录上声音。回去呢也可以请教了一个科学家啊，懂科学的懂物理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哎，这个世界是没有声音的，声音是你意识的语言，是你的这个听觉器官跟你的意识啊合作创造的一种语言。哎，所以你并没有听见这个世界的声音。说那个世界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没有直接接触到它，你没有接触到这个取到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点信息，完全是你自己的记忆啊给你来翻译的，这个也叫翻译官也叫记忆官，哈哈，就是完全靠你看你原来这个种什么种子成熟了，人道种子成熟了就升起人道能够听到的这个声音范围的。实际上刚才我们还用那个光的那个说，我们人听到的声音也是很这个多少赫兹啊，也是很窄的吧，也是很窄的。哎，很多动物听到的声音，低频的、高频的，我们人都是听不到的。嗯，搜集的也是很片面的。哎，所以说呢，说，眼见的色是你的主观印象，是你的主观感觉。是你的业报显现，是你的这个叫什么意识的语言给你翻译的，并不是客观世界。所以呢这个色呀并不是客观存在，注意这一句话啊，就是你看到的颜色并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不是世界本身，不是客观存在，所以说它是空。因为什么呢？它只在你眼前显现，就是一看啊五颜六色，实际上没有它的存在，它并不是客观存在，它并不是说世界是由颜色组成的，没有这回事儿。所以说色即是空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颜色它只在眼前显现，它不是实际存在，没有质量，没有什么就是我们给它定义的那些东西，它不是实际存在。所以说色即是空，就是说那显现不能说是空吗？你这个显现不能作为那个说啊能看见就是有，那不对的。这个那个咱们那个例子多了，你梦都能看见，梦里的东西都有吗？还有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这都是绝对大家承认的，就是你蹲久了猛一站起来眼里冒这个金星，那个金星也有显现，那个金星是有吗？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就跟你冒的这个金星是一样的，就是它在你眼前显现，但是呢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这就叫色就是空。你以后看到这个颜色，你就想到这个颜色只是在我的面前是这样一个显现，在我们的这个学佛教学多了呀，对这个动物谈起来啊，真是没有这个不平等。哎，有人老觉得我举那个狗啊什么牛啊好像不好听，狗跟咱们有什么区别呀？人家可能修行的那个品位比咱们高得多。只是这一生他有这个就是那个业障啊，有恶报啊，他这一生转的是狗，你知道他下一生转什么呀？你这一生看着啊是人，你下一生转什么呀？你不知道，你们不知道宿命，没那个把握的。所以说众生平等真的是平等。哎，就是说你想象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这样想象说啊，我看到这颜色，这颜色只是在我眼前，就好像我冒的金星一样，只是有一个显现，它根本不是客观存在，不是实际存在的，所以色即是空。然后你想一下说狗人家的那个眼前显现呢跟你显现就不一样。哎，说黑白的呢它那也是空。哎，它狗显现的颜色也是空，天人显现的也是空，都是它自己业报的一个显现，不是实际存在，色即是空。然后第二个你就再去想啊，这么多声音哈，什么这是汽车的声音，那是说错了， 汽车没有声音，
这个什么飞机没有声音，我说话没有声音，哎，很别扭，很别扭。
但是呢，你要这个，就是刚才在底下说的，要硬憋这个劲儿，就好像我说的那个，本来你是右肩高左肩低哈，你觉得我都挺好的，我平的不正那个是对的。等别人告诉之后啊，你得纠正。你看那个有的小孩弄那个纠正牙的那个东西哈，绑一天两天套在牙上那个纠正，那得纠正多长时间啊？所以你得纠正，你得这个憋这个劲儿，每天这个左肩你就往起抬，哎，抬抬，甚至交往还要过正哈，你抬高点，哎，纠正纠正，慢慢纠正，一个月俩月半年，哎，结果再一放松，很自然平了，这才能纠正过来。我们现在讲这个，这比那个要费劲的多，比你矫正那个牙矫正尖往费劲的多，那个半年能做到，这个半年不一定能做到，哎，这就看你这个就是下功夫了。耳朵听到的声音呢，就是说声音，这个世界是没有声音的，这个道理啊，你这个如果听不信有问题你再来提，我再来说，反正就是要讲通之后呢，你一听到声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声音呢是没有的，世界是没有声音的，这个声音是我的意识的一个翻译，它仅仅是对于我来说产生这样一种声音，哎，我感觉到有声音并不等于声音是实际客观存在的，就得这样想，就得这样想，哎，想想那个你无梦睡眠的时候旁边的人说话你听不见，想想那个录音机啊，它实际上是什么东西都没录上，这跟我们那个普通常识都是别扭的，但是就是这样要来这个别这个劲儿，硬这么信息，声是空，声是没有的，心经说的是实话，心经直接说的是大实话大白话，没有一点这个哎，很简单，你去看那个不光心经了，你去看那个就是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跟梦一样，哎，梦里东西什么是呀，什么都没有，哎，幻化出来的东西梦幻泡影，哎，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再去看那个般若经，我们好多老居士刚这个诵了八天这个大涅槃经，高兴得不得了哈，哎，以后你这个看懂这个般若经了，诵般若经，那就是给你叫这个就是纠正你的邪见，哎，你一看里头啊，那个大般若经，你不管是小品大品，一直到六百卷吧，你去看，每一页等于都是说心经，你看那个六百卷大般若，到处都是在说这个空那个空，色是空，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个一个的，一遍遍的，哎，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受这个不异空，空不异受，一个一个一遍遍老给你那个讲那个道理，哎，只是呢，他这个佛当时是要给印度众生是用那样的语言讲，哎，我们现在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办了，我们现在近了二三百年，我们学了科学。你学科学它也改变不了真理，所以我们你学科学我们就用你相信科学，我们就用你科学来破你科学，哎，用你这个听懂的东西，哎，来这个实际上重复的道理呢还是老理儿，还是心经那点道理，还是说无色声香味触法。咱们再来一个说这个，这是讲耳听到的声音是空啊，这是第二个。咱们再来说这个，说鼻子闻到的味道呢应该是客观存在的吧，它要没那个味儿我怎么能闻到那个味儿呢，嗯，又错了，哎，又错了，这世界上没味儿，没有味道，说没味儿我怎么会闻到呢，这又是你的鼻子跟你的大脑他们俩这个算什么呢，叫这个做的鬼把戏吧，哎，实际上是你无始以来还是你的这个错觉的记忆，哎，现在这个记忆又起来了。咱们来分析分析那个味道是什么，你比如说最普通的吧，一说香臭啊，什么吃饭香啊，这个香那个什么东西臭，嗯，这个香臭味儿。说这个你要看教科书呢，说这个挥发性物质啊，那个比如说你这有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面包出来了吧啊，馒头出来了，香味儿，这个它的分子飞到你鼻子这儿了啊，你这儿有这个感那个味觉的细胞哈，
他这个一感觉这个味道，他把这个味道呢变成这个叫嗅觉神经信号啊，又去报告大脑去了。这大脑皮层一活动一分析，哦，这个是香味儿。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香味儿来了，香味儿是这个时候来的，香味儿是这个时候来的。就是说馒头自己他不知道香臭，人才知道香臭，没有人就没有香臭的这个感觉。香臭这个味道啊，还是我们人的一个感觉，还是一个人的感觉。哎，你没有人去感觉，这个世界本身无所谓香臭。哎，东西，你说什么东西，那个馒头在那说我香啊，什么东西说那个榴莲在那说我臭，榴莲究竟是臭还是香啊？没有客观标准，没有客观标准。有的人一闻啊，这个东西，什么啊，就是那个榴莲，咱不熟悉，臭豆腐，臭豆腐，你说是臭还是香啊？说臭啊，你说臭，这就是有人就说那就是香，怎么能说臭呢？那香的不得了，那啊，是不是啊？你说这究竟是臭还是香啊？完全由你人来这个你的主观感觉，你说臭，那就是臭。对你来说就是臭，对不对？你说香，那对你来说就是香。你我说香，你非说啊这是臭，根本说不通。所以香臭啊，是你一个主观感觉，你的一个就凭你的记忆，凭你的习惯，哎的一个主观判定。世界上那个东西本身没有香臭的，所以这叫香。那个佛教这个这叫气味哈，气味在那个咱们那个色声香，哎，是它是用香字来代表气味，它用这个香字代表气味。咱们你要是觉得不方便那个理解，你就记个气味，哎，气味是空，哎，用这个心经的话说，香是空，叫鼻子闻的气味是空，就是没有气味的。那个什么，你说那个是什么香的分子、臭的分子，没那回事儿，它就是那个馒头的那个分子，或者是说那个臭豆腐的那分子到了你这儿了，哎，它本身没有香臭，香臭是你的一个主观概念，你自己说的，你说香就是香，你说臭就是臭，本身它没有香臭，世界本身没有香臭。我爱举这个那个大便的例子，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最说明问题。说大便究竟是臭还是香，说这个没问题，那肯定都说是臭的。你别慢点，咱们现在就来请那个狗同胞们、狗先生们来发表发表意见。那咱们都知道那狗喜欢的不得了，它肯定闻的不是臭的，它肯定闻的是香的，是不是啊？说那就是狗，那光是狗吗？苍蝇是吧，屎壳郎啊，那这家族大了啊，那好多动物都不同意，你都说香，所以这个香臭这个味道啊，不是客观存在，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你一个主观判断，哎，你一个主，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有香臭味道，就是你一个主观判断。你要是没有人去感觉去，根本不会有香臭的感觉，而且你这个究竟是香还是臭的这感觉呢，完全取决于你的或者叫业报显现，或者叫你的习惯。你比如说我们人的业报本来一样吧哈，但是你习惯不一样，就跟臭豆腐似的，习惯不一样，哎，一个人喜欢吃，一个人不喜欢吃，他俩判断就不一样，完全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爱好习惯，是一个主观判断，并不是客观存在。所以说呢，鼻子闻到的那个香，或者用现在话，鼻子闻到的那个气味是空，没有气味，没有香臭。包括说什么叫刺鼻什么的，可能刺你鼻子就不刺别人鼻子，可能刺人的鼻子就不刺那个动物的鼻子，哎，那又是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但是呢，我们无始以来啊，熏习颠倒熏习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就说啊，颜色是客观存在，声音是客观存在，味道是客观存在的啊，你吵起来跟你还理由多的是，但是他那个理由你仔细来分析根本就站不住脚。如果谁有能站住脚的理由，下回你带来写上纸条，咱们就来解决你的问题，好吧？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阿弥陀佛。